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一讲是第73回，回目。吃丫头误食绣春囊，诺小姐不问累金凤。第73讲，题目，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。一匹老骆驼，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，它的主人想试探它承重的极限，不断地在他的背上增加货物。骆驼越来越老，走得也越来越慢。有一天，主人只在老骆驼的背上加了一根稻草，没想到就是这根轻得几乎没有分量的稻草使老骆驼轰然倒下。再小的分量积累起来也可以沉重如山，事情发展已经到了极限的临界点，再增加一点点的因素就会使之崩溃。量变最终引来质变，眼下的贾家就如同这匹老骆驼，府里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破坏性事件不断积压，以使这个大家族举步维艰。谁能想到这回中，14、15岁的傻大姐捡到了一个绣春囊，这个小小的情趣用品竟然成为了下回查抄大观园的导火索，引发了家庭战争的全面爆发。这次带来的可是毁灭性的打击，最终使这个辉煌了5代的大厦轰然倒塌。第73回、74回是全书的重大转折，非常重要，我们一起细细读来。却说怡红院中，宝玉正才睡下，赵姨娘房内的丫头小雀直往房内来找她。晴雯等还在床边坐着玩笑，好奇都问什么事，这时候又跑来了做什么。一个不常来的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跑来，一定是有什么非说不可的急事。小雀笑向宝玉道，我来告诉你个信儿，方才我们奶奶这般如此在老爷前说了你，仔细明儿老爷问你话。因怕关了园门，说完回身就去了。很显然，小雀的立场是站在宝玉的一边。宝玉与父亲的关系紧张，府内尽人皆知，虽不知赵姨娘在贾政面前说了宝玉些什么，为了提防严厉武断的贾政，小雀第一时间赶来为宝玉通风报信。这里宝玉听了，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般，顿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。从小到大，宝玉在父亲的强权高压下长大，以至于只要见到父亲或听见父亲找，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，立马浑身上下不自在，精神高度紧张恐惧。想来想去别无他法，且理熟了书，预备明儿盘考，想罢忙披衣起来要读书。这对父子对话的内容非常单调，只谈学习，不涉及其他。父亲的召见除了检查作业别无他意，所以宝玉赶紧起床温习，图个临阵磨刀不快也光。心中又自后悔，这些日子只说不提了，偏又丢了，早知道该天天好歹温习些的。读书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和考试，到头来只落得个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的哀叹，又怀厌学之伤，今存后悔之意， 300年前的宝玉如此，我遇见的此类的人呢，也不在少数。人生总得吃苦，你不吃读书学习的苦，就得加倍品尝工作生活的苦。其实，宝玉非常具有自省能力，他首先自查的是四书五经的掌握程度，这些是儒家思想的精结，是儒家思想的结晶之作，得需重点检查。四书中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和《论语》，原本和注解都是能背诵的，这已经很厉害了。放在现在，一个初一的学生能够做到这些，可以当学霸了。上本《孟子》有一半是夹生的，下本《孟子》有一大半忘了。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这五经中，因喜作诗，《诗经》读得多了些。那四经，父亲没不止读，不知也不为过。至于古文，如《左传》《国策》这类历史、论说等文，有几十篇，闲时得兴也曾遍阅，随看随忘，未下功夫，如何记得？这些本该是大学历史系、哲学系学生读的文章，你让一个刚上初一的中学生如何学得进去呢？因材施教，方能收效。对于贾政留的百十篇八股文，宝玉最不喜欢。这种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，对论说文写作的初学者有一定的帮助。宝玉具有一定的文学造诣和文化积累，不愿意被八股所限，深悟此道，更不愿以此术作为理解圣贤思想的羁绊。在行与道、孰轻孰重的权衡中，鲜明主张解放人的天性，道重于行。如今若温习这个，又恐明日盘结那个，若温习那个，又恐盘驳这个。况一夜之功，亦不能全然温习，因此越添了焦躁。大考大焦虑，小考小焦虑，不考无焦虑。真不知道怕考试是否也是人的天性之一呢？老师和学生像是一对天生的矛盾，每逢考试，老师总把复习范围画得大大的，而学生总希望老师缩小范围，画重点，最好还能压几道多分题。考试的临场发挥也很重要，在今年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收官之战中，外卖小哥雷海为击败了呢北大的才子彭敏，一举夺冠，成为佳话。如何应对考试也是一门学问，值得有识之士研发出一门新学科——考试学。自己读书不知要紧，却带累着一房丫鬟们，皆不能睡。袭人、麝月、晴雯等几个大的是不用说，在旁剪烛斟茶，那些小的都困眼朦胧，前仰后合起来。宝玉一人夜读，全院丫头陪读，有任务的丫头尽职做好服侍，没任务的也不许去睡觉，一律坐在旁边陪伴。可这生物钟的作用就是大过人体意志，再加上干了一天活的劳乏，那些小丫头的眼皮子就是不听使唤的打架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。晴雯骂道，什么蹄子们，一个个黑日白夜挺尸挺不够，偶然一次睡迟了些，就装出这腔调子来了，再这样我拿针戳你们两下子。休怪晴雯说出这么狠的话，他要是不说狠话，如何能惊醒昏昏入睡的小丫头呢？温和劝说的是袭人，发狠打骂才符合晴雯的个性。 话又未了，只听哭咚一声，一个小丫头子坐着打盹，一头撞到壁上，便从梦中惊醒。恰正是晴雯说这话之时，她以为是晴雯打了她一下，哭央着说：“好姐姐，我再不敢了。”众人都笑起来，宝玉忙劝道：“饶她去吧，原该叫他们都睡去才是，你们也该替换着睡去，不是困极了眼，谁能坐着就睡着了呢？”宝玉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么多丫头都陪着他熬夜读书，提议小丫头们都去睡觉，大丫头也轮流着睡，这样大家都可以得到休息。大事小事中都能看得出宝玉对丫头们的体贴关照。袭人忙道：“小祖宗，你只顾你的吧，统共这一夜的功夫，你把心暂且用在这书啊，你把心呢用在这几本书上，等过了这一关，由你再张罗别的去，也不算误了什么。”袭人也是好心，就这么点时间让宝玉先集中精力温书应付检查，这才是要紧的事儿。宝玉接着读，麝月又斟了一杯茶来润舌，见他只穿着短袄，宝玉道：“夜静了，冷，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。”麝月笑指着书道：“你暂且把我们忘了，把心且略对着他些吧。”在宝玉的心中，读儒家经典和对人的关照根本就是一回事。所有的儒家经典都是主张对人的关注，提倡以人为本，离开了对人的关爱，这些经典和注解读得再多，背得再熟，不过书是书，你是你，书和你学和用没有发生关系，等于没读。在父亲面前，宝玉的检查考试未必能得高分，可是在社会和生活的考试中，宝玉的成绩却是优秀。什么是文化？文化就是文而化之，是一种生活和存在的方式，它要求人具有一种普世的情怀和人文关爱。所有门类的学科，文学、艺术、哲学等等，在终极处交汇，落实在对人性和生活的高度关注上。在社会生活实践这个大背景下，关注、洞察、理解、赞叹讴歌人性。文是客观，是前提，化是主观，是关键。化的过程是修行觉悟升华的过程。这就是在《红楼梦》中我读出的关于文化的含义。话又未了，方官跑进来喊说：“不好了，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。”众人听说便出去各处寻找。晴雯恐宝玉难过检察官，正想替宝玉出一个主意来脱此难，借此心生一计，向宝玉道：“趁这个机会快装病，只说唬着了。”此话正中宝玉心怀。老天爷要想帮一个人，有的是办法可想，奇招可用。晴雯虚张声势说宝玉吓得颜色都变了，满身发热，自己正要与方官去上房取安魂丸药，故意闹得众人截之。王夫人听了，忙命人来看事给药，又吩咐上夜人在园子里的内内外外细查严查细搜，直闹了一夜。贾母闻之说道：“我料到必有此事，如今各处上夜都不小心，还是小事，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。” 以贾母的经验判断，主管人员的长期缺位啊，主管人员长期缺位，必然呢，导致整个管理的松懈，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监守自盗，贼喊捉贼。贾府的管理，特别是在夜间，已经到了严重失控的地步。邢夫人、尤氏、凤姐、李纨等在一旁听贾母如此说，都莫无所答。探春站出来道：“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，几日园内的人比先放肆了许多。”早在柏拉图的对话录《理想国》中，讲述了一个故事：盖吉斯的戒指。在古希腊的吕迪亚，有个牧羊人盖吉斯，无意中得到了一枚戒指，便据为己有。他随意转动戒指，当戒面朝向自己时，突然发现，这时无论自己做什么，别人都看不到他了。于是他利用了这个隐形的方法，成为了国王的信使，进入王宫，诱奸了皇后，谋杀了国王。自己呢，取而代之，成为国王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人性确实非常软弱，经不起诱惑。这些大观园中的盖吉斯，看到凤姐因病不能履职，探春他们毕竟是代理而不是主理，开始钻空子，便可以不负责任的失职，为所欲为起来。探春举例道：“近来见此放诞，竟开了赌局，甚至有头家局主获30吊、50吊、300吊的大输赢。半月前，竟有争斗相打之事。监管不到位，这些上业人贪得无厌、好逸恶劳的一面肆意施展。”贾母忙说：“你既知道，为何不早回我们来？”探春道：“我因想着太太事多，且连日不自在，所以没回。”作为管理者，凤姐体弱多病，早已自顾不暇，哪还有精力主事？探春到底年轻稚嫩，还看不出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贾母却能洞悉其中的厉害。殊不知夜间既耍钱，就保不住不吃酒，既吃酒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，或买东西寻章觅礼。其中夜静人稀，区便藏贼引奸引盗，何等事做不出来，这事岂可轻恕？”探春听说，便默然归坐。迫于贾母的威严，凤姐带病命人忙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室的四个媳妇速来，并当着贾母训斥一番。紧要关头，贾母亲自挂帅，命即刻把赌博之事查个水落石出。经查，大头家三人，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，一个是园中厨房内柳家媳妇之妹，一个是迎春的乳母。小头家八人，聚赌者通共20多人。紧接着，贾母制定出严厉的惩罚措施，命将头子牌一并烧毁，所有的钱入关分散与众人，将为首者每人打40大板，撵出，总不许再入。从者每人打20大板，隔去3月月钱，以后只管打扫厕所的卫生。又将林之孝家的训斥了一顿。如此查办，就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吗？总不能让一个80岁的贾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吧？管理者的青黄不接， 后继无人，管理队伍的涣散人夫一事才是重中之重。这些根本问题，主要矛盾不解决，就阻止不了贾府的衰败。黛玉、宝钗、探春等见迎春的奶妈落得如此下场，都起身向贾母求情，看在二姐姐的面上饶她这次吧。贾母坚持道，这些奶妈子们一个个仗着奶过哥儿姐儿，远比别人有些体面，他们就生事比别人更可恶，专管挑唆主子护短偏向，我都是经过的。况且要拿一个做法，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，你们别管，我自有道理。有令则行，有章必循，这是贾母的行事风格，不会因人劝说而改变。每个管理者要都如贾母这样，哪里会出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呢？邢夫人从贾母那儿出来，就往园内来散散心。刚至园门前，只见贾母房内专做粗活的小丫头子，名叫傻大姐的，笑嘻嘻走来，手内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，低头一臂瞧着，一臂只管走，不妨迎头撞见邢夫人，抬头看见方才站住。世俗中自有对人的评判标准，把那些能够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、做事八面玲珑的人称为精明人，而像这位小丫头没有心机，大大咧咧，只能关注眼下这一件事的人，就称为傻大姐。邢夫人说，这痴丫头又得了个什么狗不食的，这么喜欢，拿来我瞧瞧。傻大姐的专注引来了邢夫人的好奇，究竟是什么稀罕物件这么吸引人呢？天津有狗不理的包子，文本这儿又有狗不食的物件，怎么总是用狗来说事儿呢？大概是民间语言的习惯，透着一种风趣、诙谐和幽默吧。原来这傻大姐生得体肥面阔，且心性愚顽，做粗活简洁爽利，深得贾母喜欢，便因此得名为呆大姐、痴丫头。因为这丫头的傻、呆、痴，也得到了工作之余可以随意进园的特权。今天正在园内掏蟋蟀，忽在山石背后得了一个五彩绣春囊，其华丽精致，故事可爱，但上面绣的并非花鸟等物，一面却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，一面是几个字。这痴丫头原不认得是春意，便心下盘算，敢是两个妖精打架，不然必是两口子相打。这是一个以荷包形式缝制的情趣用品，用男欢女爱的画面和文字刺激看者的感官和情绪。这些大观园的小儿女们大多已到了青春发育期，身体和心理发育的特质在荷尔蒙的作用下，本能的会去看一些描述情爱的书，或者把玩类似绣春囊这样的情趣用品。青春期性的启蒙教育在中国历来是一个盲点，这类知识的系统获得在老师家长那儿很少能够满足需求，此类的书画和用品便派上了用场，间接弥补了教育的空缺。在傻大姐有限的认知中，男女搂抱在一起只有打架，根本不会往欢爱那方面去想。她的心智发育迟缓于身体的发育，所以 也正想问问邢夫人。
太太，真个说得巧，真个是狗不识呢。太太，请瞧一瞧。
别看他傻，竟能把狗不识这三个字很巧妙地还给了邢夫人。
邢夫人接过来一看，吓得连忙死紧攥住，叮嘱道：快休告诉一个人，这不是好东西，连你也要打死。
皆因你素日是傻子，以后别再提起了。
傻大姐吓得黄了脸，说再不敢了，磕了个头呆呆而去。
邢夫人便塞在袖内，心内十分汗意，揣摩此物从何而至，且不形于声色，且来至迎春室中。
这个小小的绣春囊本由傻大姐无心而得，之后将要被邢夫人有心利用，成为引发大观园青春浩劫的导火索。谁能料到绣春囊的实际作用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功用。
邢夫人一进屋就劈头盖脸地数落起女儿：
你这么大了，你那奶妈子行此事你也不说说她，如今别人都好好的，偏咱们的人做出这事儿来，什么意思吗？
奶妈被开除是主子的责任，迎春没有管教好，在众人那儿也丢了面子，女儿本就心中不自在，妈妈不体谅也就算了，反而又批评一通。
迎春低头弄衣带，半天才说：
我说她两次，她不听也无法，况且她是妈妈，只有她说我的，没有我说她的。
以迎春这种懦弱的性格，可想而知，对奶妈的说也是无关痛痒，内心中还把自己当成幼女而不是主子，没长大就可以不承担责任。
邢夫人说道：
胡说，他犯了法你就该拿出小姐的身份来，他敢不从你就回我去才是，再者由着他去放头，花言巧语的把你的簪环衣物骗去，我是一个钱没有的，看你明日怎么过节。
探春不语，只低头弄衣带。邢夫人还真是猜对了，可怜的迎春的确受制于奶妈，被骗也不敢说，一直以低头弄衣带来掩饰心中的恐惧。
邢夫人冷笑道：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一对儿赫赫扬扬，竟对你这个妹子全不在意。
贾琏是迎春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他两口子过得好，却对这个妹妹不管不顾。邢夫人对凤姐不满，当面不敢发泄，只敢在背后挑拨迎春与贾琏、凤姐的关系。
邢夫人不是迎春的生母，迎春与探春都是庶出，不同的是迎春的生母已故。邢夫人唠叨着：
你娘比如今赵姨娘强十倍的，你该比探丫头强才是，怎么反不及她一半？
离开指责，这位刻薄的母亲就不会说话了。迎春从小就是在这种少爱护多指责环境下长大的，元春家庭的原生家庭的虐待造就了他如此懦弱木讷冷漠的独特个性。童年经验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正如诗人阿多尼斯所言：你的童年是小村庄，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，无论你远行到何方。
有小丫头来报，老太太醒了。
邢夫人 忙起身过去。丫头秀菊，迎春有一个丫头叫秀菊，橘子的那个菊啊。秀菊说道：“那一个攒珠垒金凤，你的那一个攒珠垒金垒丝金凤啊，这是一个头饰。说这个金凤呢，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姑娘，你就该问一问老奶奶一声。八月十五还要戴呢，大家都戴，独咱们不戴，你就不怕人说吗？这么珍贵的发饰，怎么可以轻易的让别人拿走呢？也太没有原则了。”迎春道。何庸问：“自然是他拿去暂时借了一间。我只说他悄悄的拿了出去，不过一时半晌仍旧悄悄的送来就完了。谁知他竟忘了，今日偏又闹出来，问他想也无益。”原来迎春知道此事，不去问也不去要，这垒金凤也和自己一样，任人摆布支配。秀菊看不过，提出帮他去追索。迎春忙道：“爸爸爸，省些事吧，您可没有了，又何必生事？如此胆小怕事，软弱可欺之人，怎么不遭人算计？”秀菊迟疑要去找凤姐，迎春只好由她。迎春奶妈的儿媳，王柱儿家的，因她婆婆得了罪，来求迎春去说情。听到对话，说道：“我们老奶奶输了本儿，暂时没输出垒金凤，主人的东西终究是要赎的。求姑娘看在从小吃奶的长情，往老太太那儿讨个情，放她老人家。求她放过她那个婆婆。”迎春便说：“你趁早打了这妄想，要等我去说情，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。”秀菊跟着说：“赎金凤和说情是两件事，嫂子先取了金凤来再说。”王柱儿家的依旧替婆婆说话，向迎春发难。迎春忙指道：“爸爸爸，你不能拿了金凤来，我也不要那凤了，便是太太们问时，我只说丢了，也妨碍不着什么的。”如此软弱，一退再退，直到完全丧失了自主人格。秀菊又气又急，哭了起来。思琪听不过，帮着秀菊说那媳妇。迎春无奈，拿了一本《太上感应篇》来看。三人正没开交，宝钗、黛玉、探春、宝琴等来安慰迎春。那媳妇见有探春在内，知道她厉害，不劝而自止了。探春便问：“刚才谁在这里说话？倒像拌嘴似的。”迎春笑道：“没有说什么，左不过是他们小题大做罢了，何必问他？只想就此遮掩过去。”探春却道：“我才听见什么金凤，我和姐姐一样，姐姐的事和我的也是一般。她说姐姐就是说我，不把垒金凤赎取了来，依着我，竟是和二奶奶说去。”这媳妇无可抵赖，自知理亏，不敢往凤姐处自首。探春正义此言道：“我不听见便罢，既听见，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。”说意说着啊，早使了个眼色，与黛叔出去了。这里正说话，忽见平儿进来。黛叔理会了探春的眼神，立马把平儿找来，代表凤姐。有一年，我们集团公司在外地的一个酒店召开全系统的年度财务工作会议，我坐在主席台上，习惯地摸着右手，呀，怎么无名指上没有了钻戒？一定是落在房间里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又不能起身离去。 急中生智，我立刻向台下对面坐着的同事王姐使了个眼神，用手指着那个戴戒指的部位。王姐马上理会，点了一下头，起身离开了会场。不到十分钟，再次回到会场坐在那个座位上，王姐的右手无名指上多了一枚钻戒。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，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心中默念，有王姐懂，有王姐懂我真是好。对于真正懂你的人，不用语言，一个眼神，一个眼神呢，就能明白。这时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援兵，平儿道，谁敢给姑娘受气，姑娘快吩咐我。柱儿媳妇忙慌了手脚，上来赶着叫平儿要说原委。平儿正色道，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我插口的乱啊，她说呢，姑娘在这里和我说话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理，哪里有外头媳妇无故到姑娘房里来的理。秀菊道，你不知道我们这屋里是没有理的，谁爱来就来。平儿道，都是你们的不是啊，姑娘好性，你们就该打出去，然后再回太太去才是。王柱儿媳妇红了脸退了出去。探春冷笑道，俗语说的，物类其分，齿节唇亡，我自然有些惊心。别人再怎么帮，自己不懂得，也不愿意自救，到头来还是无济于事。平儿问迎春此事如何处置，迎春只和宝钗读感应篇里的故事。胡贝问便说，问我也没什么法子，他们自作自受，我不讨情也不去苛责，私自拿去的东西送来我收下，不送来我也不要了。太太要问，我可以隐瞒遮饰过去，是他的造化，若瞒不住我也没法。你们有好主意，任凭你们处置，我总不知道。无论遇到什么事，谁也别想从迎春这里听到半点意见。黛玉笑道，真是虎狼屯于街壁，上谈因果。若是二姐姐是个男人，这一家上下若许人，如何制裁他们？黛玉的语言很直接，家族危机竟然如此麻木，看什么感应篇，轻谈因果报应，你要是个男人还怎么管家？迎春说道，正是，多少男人尚如此，何况我哉。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，关键时刻男人们都管不了家，把控不了局面，更何况我了，整个家族都在麻木，你让我如何清醒？雪崩发生时，没有一片雪花会认为是自己的责任。迎春自知能力低下，对人对事以懦弱木讷逃避的方式应付，这是典型的鸵鸟型人格，自己看不见听不到，并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。如果自己不想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，重新构建自主独立的人格，谁都不能拯救他。在这回我们看到了宝玉的敏感，袭人的体贴，晴雯的机警，傻大姐的愚痴，探春的果敢，平儿的威严，特别是迎春的懦弱。没有哪一种人性是错误、糟糕、低级该被消灭的，他们实际上都是完整人性的一部分。《红楼梦》虽然未完， 但一点都不影响他用文字再现了人类完整的人性。文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学，用文学创造真实非常非常难，但雪芹做到了，这就是《红楼梦》能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。这一讲就讲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